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你如果读这段圣经，不要忘记这在十二章，十二章讲到你们要追求圣洁和众人和睦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就是十二章的本文来说，这一节圣经可以解释说，你如果罪恶，当然其中有一个罪恶是拜偶像，你拜偶像要到流血堂，这是对的，没有错。那么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，当然是说寻道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很明显，这个希伯来书应该是在主后64年以前写的。但是如果就着希伯来书整个十二章上下文来看，一个追求圣洁的人，你看见他抵挡和罪恶相争是到流血，这个一点都不错。你看见吗？现在说你们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，那真正一个追求，真正一个追求圣洁的人，那不一定是大的抵挡。如果追求圣洁的话，他可以失去很多很多东西。有的很多基督徒失去圣，追求圣洁，1000万美金不见。所以这些人乃是心中滴血，心中流血。有的人追求圣洁，的确是到了流血的。所以这节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很难肯定说他一定值得寻道来说。所以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么很明显，这个不一定是64，很可能从64年开始再往前推，但是不会推很久，因为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，你知道圣殿就已经毁掉了。那么现在有意思在哪里呢？有意思，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发现圣殿还在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希伯来书写这一卷书的时间呢，大概是在主后64年到主后70年这个中间，大概最在这个中间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十章希伯来书十章所讲的这个你们遭受戏，那大概是指着主后64年说的。那么现主后64年说的，那个时候开这个很可能指的那个时候，那么然后一直下来，他们那么现在可以说这个后面一直下来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一直是所以一直这样下来，就这个情形一直延续下来。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这里讲到保罗做了监牢，所以很明显的保罗也是为着真理，为着什么呢？为着真理的缘故，他还没有为着寻道，但是他已经被抓起来。那么大家如果读提摩太后书啊，你知道提摩太后书大概是主后67年到主后68年，6768左右。如果是6768写提摩太后书，当然保罗已经在监牢，那个时候逼迫已经很大很大了。那你可以想象到许罗马或者别的地方，神的儿女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逼迫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根据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的，那个时候好像提摩太还没有被抓起来，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：“你赶快到我这里来。”那么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呀、啊，在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后书好像没有提到保提摩太呢做监牢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在这个中间，我们不敢说，所以我们只是大概，所以在这里我们读这些只是大概，能够找到一个答案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非常可能呢？这里讲到保罗已经释放出来，那么很可能呢，我们相信就是当保罗写信给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那时候提摩太还是自由身，那么。就在那个时候没有多久，很可能他也为真理缘故就被捉拿，所以非常可能呢，就是也许可能就在写提摩太前后书的前，我讲后书前前后后，那个时候详细的我们不知道，那么提摩太的最紧密的同工毫无疑问的就写了这个希伯来，写了这个希伯来书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应该是主后70年前，不可能在后的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和这本书的主题也很有关系， 因为代表犹太教最大的一个东西是圣殿。你看见了，只要圣殿在那里，你知道说犹太人就以圣殿为荣。你看见你看见那个谁呀、啊、门徒们说，看哪、啊、这是何等的殿宇，这是何等的石头。你看见没有，因为你只要到圣殿去，最能够代表犹太教的就是圣殿，代表过去的光荣。那个大的石头就代表辉煌，这个辉煌的犹太教，光荣的犹太教，这是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犹太人最光荣的。但主耶稣怎么说呢？就是我告诉你们，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犹太教，所以是犹太教，他们最自豪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是圣殿，第二是祭司，祭司那个祭司。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只要祭司在那里面供职，你看犹太教在里面进行。你看见圣殿什么时候站在那里，你看见犹太教继续的进行。什么时候献祭止住了，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了，你看见那个有形的犹太教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，这一般的基督徒他们仍旧留恋犹太教，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回到犹太教去，因为这是他们的指标，这是他们的代表。但有一天他们要看见主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你要回去你也回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等到新的皮带来的时候，你看旧的皮带就过去了。所以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，它这个背景和那个时间很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，在这里在时间上和它主题上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圣殿还在？我你只要看看第九章，你看第九章，第九章第六节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所有祭司们常进去，然后呢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这里的动词都是现在时的。所以你知道说很明显在这里，当这个希伯来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圣殿还在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看希伯来书第七章，第七章第八节，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这个收十分之一的人是利未人，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是今天做的事。在这里你看看，在这里这个利未人都是必死的人，但是呢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，那是个麦基洗德说的，有为他作见证说他是活的。那么好了，你读这里，这里收十分之一，那个收在希腊人们是现在时，不是过去时，所以证明说这正在进行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一节，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进前来得以完全。所以你看见那个祭是每年每年都要献，为什么每年每年都要献的呢？因为重罪从来没有断过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有的人有这你有的人说大罪不犯小罪不断，那其实小罪都是罪， 如果小罪不断的话，那每年都犯罪，每年都要献祭。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要解决人罪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是说圣殿的祭是不能停的，一直要一直不能停，一直下去。第二节，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？你看见没有，就没有献祭的事了。那弟兄姊妹想想看，如果写这封信的时候，这个圣殿已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那个献祭已经止住了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很明显的，主后七十年以后，献祭已经止住了。你问任何的犹太人，问有纽约的，或者甚至回到以色列，他们今天圣殿都没有吗？没有圣殿重建吗？你看这个圣殿是，你看见这个不是献祭是不是已经止住了吗？所以可见，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，圣殿没有止住。还是圣殿还在那里，很清楚的。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十三节，对不起，第八章十三节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渐衰微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那非常有意思，你看见吗？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，前约的代表就是圣殿，对不对？慢慢就旧了，然后下面说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比快归无有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圣殿就很快一块石头怎样，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得出来，这个时候还什么？还圣殿还存在。那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，希伯来书第三章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看这是个警告的话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，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，叫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所以你看见他们观察多少年呢？四十年，对不对？但是除了两个人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进家。四十年没有一个人进家，所有的最后都怎样？躺卧在，都是倒闭在哪里？倒闭在哪里？没有进迦南的，你看进迦南是目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们结果呢，没有进迦南，这就是四十年。那么想想看，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主后三十年，现在这些人这些话是用在新约，不要忘记这一段话，希伯来书话是对今天的对那些人来说的。从主升天以后，他们观看我们的主四十年，还是不肯。你看见主已经升天了，现在你看见说新约来到了，旧约应该过去了，新皮带来了，旧皮带应该要走，影子来了，这个实体来了，影子应该就要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了多久呢？等了四十年之久。结果你看见到了主后七十年，三十加四十，主后七十年，结果圣殿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，从这里我们应该很有把握，就是希伯来书应该是主后六十四年到主后七十年进行。那么尤其很可能的是，当提摩太得了收了那封信以后没有多久，他就被捉拿了，然后呢他又被放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保罗已经为主殉道，现在全教会保罗是很重要的领袖，但是呢你看见有人起来了，如果有人起来了，很明显的那一定是保罗那些非常忠心的同工，其中有一个安提摩太，还有呢一个就是写希伯来书。那么因为大概那个时候是大逼迫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写信的时候，这个写信的人一读就知道谁写给我们的，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开始的时候
没有名字，
但你只要读这封信，大家都知道是谁，你心知肚明，你知道是谁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信的时候，你看见讲到这个引导你们的人没有名字，那是因为经过大逼迫的时候，大灾难的时候，那这时候你看见圣灵为着保护他们，这封信在这些人中间流传。但是不要忘，正是因为风雨紧急，正是因为逼迫领导，那么你看见大家好像风声鹤唳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一